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第一愿一直到第16愿，叫也叫灭罪愿，也叫增善愿啊，生根善根增长愿，也就是说跟这个我们学法相的体呢就叫四正勤。什么叫四正勤呢？就是说断一切恶，然后这个令恶不生，修一切善，令善增长，就是说有恶的人令断掉，没有恶的人不让他生出来有没有善的人令他增长善根，有善的人令他增长，叫四正勤。就是说我们这个菩萨道，菩萨道七菩提分里面四正勤，像这个愿里阿弥陀佛的48愿，他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这种佛号，他说能够断一切恶，能够令一切恶不生，能令恶的人我增长善根，令有善根的人善根增长，就这样。就是说这声佛号我们想也可以想得到，就是说在恶的人念一声佛号，它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这个我们人一到寺庙来就劝他念佛，或者在家里面不管他是有没有善根，就劝他念佛，都可以让地方恶灭掉，善增长。这个所以从一愿一直到16愿到了第16愿，修我得福过着人天，乃至文有不善名者不起正觉，这是佛号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国土的尊生没有不善之名在今年讲都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是一生不住菩萨都是诸上善人住会一处。阿弥陀经里讲恶人这个只有机嫌你是恶灵善，或者是生老病死，或者是丑陋，或者是美丽。他说这些包括释迦牟尼佛他在人间32相也会让人嫉妒所以不好的让人家排斥，好的让人家嫉妒，这是娑婆世界都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在很多诸佛国土里面也有这个像这条愿力，就是说国土中没有恶相，都是善相，在别的国土也有，不然的话阿弥陀佛怎么摄起呢？因为阿弥陀佛摄起诸佛国土，其中好的地方呢就摄起，不好的地方就放弃。那么国家来讲，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中也有这样现象，比例来讲基督教天主教，在我们学习它的时候，因为我们出家人学佛法还有就是七分学正法，还有3分学邪法。为什么呢？邪法里面也有正法，就是说它不好的，你看你像基督教天主教，他们可能是拜神，但是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你比例来讲，爱心在一切处，爱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也就是说这种心态值得我们去借鉴。那说这个台湾有一位法师星云大师，他就借用基督教非常厉害，就是说我看他写了很多的文章都是基督教里面都有的，就圣经里面都是有的。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慈济法师，正言法师他当时在出家的时候修菩行，在一个小村庄，他说这个后来有三个圣人就跑去跟他那个变法，变的时候就变不过那些圣人。为什么呢？他说你修这么大的苦恨，这么样的修行对尊生有什么利益呢？是吧，你就是一个人在修行，对尊生有什么利益呢？他说我们到处建学校这个专技这个专款，这个搞一些社会上的慈善。他说你在这个地方做着搞这些根本对尊生没有利益。所以呢这个当时正言法师就受了好大的委屈，并且有一个佛教的一个人被一个基督教说了一顿。后来他就带了5个居士，我看到图片有5个居士， 他专程捡垃圾，捡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做一个慈济，然后专程救济当地的一个小村庄，盯了就是救济他们，然后一个村庄到一个镇，一个镇到一个县，一个县到整个台湾，然后就这样的，每个村庄就一直做这个捡垃圾啊，然后每个村庄每个商店里面搞一个竹筒，就是瓷它的瓷器的一个功德箱，然后一个小盒子里面放钱给你，一块钱五毛钱都可以，这所有的钱都用在救济这个社会。然后呢他这样做，做到国外，做到非洲啊，很多的国家，中国大片的中国都有他瓷器的地方，就是按照他就是受到基督教的这个影响，所以就是说这些好的东西我们这些都可以借用啊，所以呢这样对众生有利益嘛啊，慈悲啊，就是说真教无界限，就慈悲爱都是没有界限的，那不是某一个人专用，就是佛性它不是我们佛陀专用产品，它这是告诉我们的实相，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你出生到他都有佛性，你不能说我是佛教哦，那个猪他就不是佛教，你就排定他吧。佛祖说猪也有佛性，无二无别，对吧？他说那个众生孝敬父母，在无量寿经的讲，孝敬父母见是自然，死不是佛，你不能说那是外道啊。他这样讲说，一切诸佛净土之因都是来自于孝敬父母见是自然，修十善业，受三规，持五戒，慈行不杀，还有呢这个生性因果都是大乘穿境行者，这都是超越真教范围之内，所以真教是没有界限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学佛，所以呢我们的思想不要建立在一个界限上，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收起啊，这样呢才显得心量非常广大啊。所以阿弥陀佛他就已经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进入到法藏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看呢，摄取十方诸佛微妙庄严国土，摄取所有菩萨的愿力，所有诸佛的境界，就是说这个他就摄取十方世界。他说他这个我们在佛的，我们不管是讲多大境界，我们都围绕着是佛的境界，看到没有？围绕着佛教的观点。我到寺庙里去，我信佛。你有没有一天跑基督教里去，用一颗慈悲心对待他们？有没有？就是你发现除了佛教外面就不愿意做了，就是就好像佛就在寺庙里面或者跟出家人打成一片，就不愿意到外面去感受一下人家的那一种慈悲啊。有时候那些在家的慈悲比我们出家的慈悲还要慈悲，是吧？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你很慈悲，但是别人可能也很慈悲，你不要怀疑别人的慈悲，就是别人，就是说我们只要在这地球上面，我们心度基本上差不多了，大家都有一颗良心，是吧？就像我们到这一块来，我没有资格，我可以去讲法给你听，但我没有资格管你，因为你有你，我有我，就是说你也有良心，我有良心，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何必管你呢？也就是说只是把真理告诉你们。那说这个我们俩都是修行的，像我们这里出家师父都是来修行的，你怀疑他吗？他把青春浪费在寺庙里吗？他不晓得对父母的孝道吗？他不晓得修行吗？你管这个干嘛？你怀疑他吗？人家在你这个混口饭吃吗？你以为人家就是混饭吃的吗？你怀疑他干嘛呢？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怀疑了，他们一定是来修道的，所以你要对他们充满了信心。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就因为你对他有信心的这种心态跟人家交流，不要老是怀疑别人家不修行，就是我修行，别人家都是堕落，就我不堕落；别人家都在贪欲六道轮回，就我不贪欲六道轮回。就好像自己呀、已经知道了，好像我是最有修行的人，别人家都有问题。所以一见到别人呢，就像教化别人，知道吗？这是错误的。就是你想教化别人的时候，别人还想教化你呢。就是说，就你想到，就像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当我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出家人都拿起这个手机的时候，世间有很多人拿了这个手机了。你不要怀疑，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只有一个人有手机，别人家没有，是吧？其实你都会了，别人都会了。 所以要对这种思想充满信心，对吧？所以你在外面去，你感觉到你很善的时候，别人都跟你善。这是说每个人的善法他的发起不一样，可能会让我们怀疑，所以我们把这个怀疑破掉，对人家生信心。人家有什么善事啊，或者说有什么发心，如果你自己修行之外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尽量的围绕他人的思想，不要围绕我的思想，对吗？就是说你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围绕着对方的思想，知道对方想干什么，就是说对方想帮助别人，哎，那我帮你一把。如果你想做事，别人能帮你就帮，不能帮没有关系了，知道？他说你一发心就不一样了，别人要做善事你就帮他一把，你没有必要的叫别人非要来帮你，没有必要的这样的去命令别人，这样是错了，这样的是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良心，都想帮助别人，知道吗？就是乞丐一样，你怎么知道乞丐就是坏人呢？他掏的钱回家去做房子孝顺父母，是吧？做想做回家也把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穿着西装，为什么？要面子啊，是吧？然后回家去，他在外面做乞丐，回家也会把衣服做得穿得很漂亮，然后回去做房子，说我赚搞副业赚钱回来了，做一顿高房，人家都赞美他，人家都是要面子的，知道吗？面子，有面子就有自尊心，有自尊心就是个好人。所以他做一个好人，他想回来做个好人，我们赞美你，是吧？我赞叹你。所以我们悟道的人呢，提前就能知道这个道理，不悟道的人呢，通过观察以后才知道。那么有大部分人呢，根本就不观察，你直接就是个坏人，你是骗人把钱骗来的，你知道？就直接这样的去跟人家打交道，像这样的呢，就永远是一个，就一个呢自我为自我的感觉蛮好的一个人，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所以人永远站在对方讲话，啊，永远站在对方讲话。如果你要会了站在对方讲话，你根本就没有问题。如果你站在自我，你感觉良好的时候，就挺麻烦。现在我不讲嘛，就是现在中国人有三个危险的信号。第一个，自我感自我享受，就是我看到舒服就可以了，自由思想，就是说喜欢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自由的，就是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然后感官的享受，还有一个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太自我了，每个人都太自我了，就是连傻子都自我，现在连傻子都自我，你要跟傻子在一起了特别自我，就是说你啥子都自我，那我们还不自我吗？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他们都学会了，你啥子都学会了，都晓得到自我这个思想。所以我们怎么样的把自我这种观念去掉？这些佛菩萨常常呢以尊身，你看佛陀都尊重我嘛，我想出家，佛陀就满足我出家，他不把我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我们的小小愿望他可以让我满足，他为什么不把我一下子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他不，你看到没有？他尊重我，看到没有？尊重我的选择。他我要到出家，佛陀就尊重你，出家可以，我尊重你，绝对不会违背我的心愿。你想想，佛陀都是这样的做的，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这样去做呢？就是说，你尽量的，有些人跟他们讲道理是可以的，就是说有时候你要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赞美一下，让别人家对你这件事情生信心。就比如来讲，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没有必要的拉一个修禅的人、修密的人或者修基督教的人来跟你非跟你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必要这样拉，你就说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好就可以了。他愿意，哎，觉得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好啊，他就去。像以前那个叫什么大师啊，就是善道大师前面一个走势啊，谭鸾大师叫什么，他当时就是到，他是求仙的，他要到天上求仙，修了很长时间，修了以后，后来他到北马寺看到观无量寿经，哎，他这个比较好，他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经，看到以后呢，就把仙书全部给烧了，然后专程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看到了这么个境界。所以我们不需要拉别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的好就可以了，让他想跟着你处啊。他如果要选择那边去，你们要又拉，让他起恶心起恶念，还不如让他一个善心欢喜赞叹， 就是说到那个地方转一下再过来也是可以，讲说出家家受点苦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传佛当时在念佛的时候有人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我就是想出家，后来就跑出，所以那个人说啊，你既然要出家你就去一下吧，受点苦又有何妨，就是说对佛来讲也是弹指之间。所以我后来出家七八十年，但是呢到最后就知道了，现在我就悟到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说但是想一想大家也会感谢这一次是吧，如果常委又不来出家你怎么会在这里听法呢啊哈，既然我受点苦看到大家一起，所以我不能叫大家再出家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家已经吃了苦了，我应该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所以我带着大家一起往西方极乐世界要更加圆满，没有必要再贪恋此世界的一点清净的快乐啊。所以我们出家肯定很清净的，就是说你们吃的苦我很清楚的，这样不管是名也好利也好色也好，还是世间人我是非，受尽了委屈把孩子养那么大，养二十岁牵挂种种那么多的辛苦，那我们就没有是吧，统统都没有，是吧，名啊利啊色啊什么这个牵挂忧患，对吧，老爹是担心别人，门说得紧紧的是吧，还有保险柜，然后不停地把门锁来锁出的，出门什么事情都牵挂，然后人情来往，然后爸爸妈妈哥哥兄弟姐妹，假如说种种他得了病他发了财，又嫉妒嗔恨烦恼这些东西，我疼都没有，然后说我肯定比你幸福啊，幸福一辈子，所以你们就痛苦一辈子幸福一辈子，这也没有关系，不管痛苦一辈子幸福一辈子，我们一直都过了，所以刀山火海我都爬过了还怕什么，现在我们就等着往这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那个第十七愿反正就说邪我得福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赐他称我名者不起正觉，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不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就不成佛，阿弥陀佛收集了十方诸佛微妙庄严功德成为他的依念，所以呢诸佛一定会赞叹阿弥陀佛，这个是所有的诸佛都没做到的事情，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就念十方诸佛，十方诸佛看到十方尊胜都在念，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在供养阿弥陀佛的十方诸佛面前都一个你在供养，你在称赞阿弥陀佛的时候十方诸佛面前都一个称赞，你说你突然的到了你在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知道你，你不知道十方诸佛知道吗，你不知道十方诸佛，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面前都一个你在念阿弥陀佛在修清净心是吧，你在庄严阿弥陀佛道场的时候十方国土都一个你在庄严啊，你在阿弥陀佛面前发菩提心的时候十方世界所有诸圣心中都有个你在庄严知道吗，所以呢十方诸佛不赞叹你才怪呢，就是说为什么看到你啊，阿弥陀看到你他逆成他两成阿弥陀佛那个来，就是说你一念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有你在供养你在赞叹你在十方诸圣心中做广大佛事功德，把阿弥陀的功德都运在十方世界所有诸圣心中都给你运作，所以十方诸佛一看到你的时候一定会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呢，他会告诉弟子他说啊，你知道他从哪里来吗，他从阿弥陀佛来，是不是他在念阿弥陀佛在赞叹阿弥陀佛在庄严阿弥陀佛的国土，所以在十方世界在他国土里面众生境界里面会赞叹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要悟到了也就知道了，我们今天为什么到这，你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呢，你的一念就是乃至于阿弥陀佛，是不是刚才在从第一愿没上二道愿的时候你就应该悟到了，没上二道愿就三界就没有了，三界没有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人还执着于三界，就是我们同时这样有人不念阿弥陀佛有人念阿弥陀佛，但是念阿弥陀佛三恶道就没有了，但是呢我对他们告诉他现前的这一念是来自于何方，来自于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不是我们现在赞叹还是阿弥陀佛啊，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是明了的时候到了第十一愿就知道所有众生的一个念根，就是特别是十二愿十三愿第十四愿 你的就是说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你知道尊生这个声闻无量和这个寿命无量，你现前这个一念，这一念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呢我就知道你这一念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来来，是吧？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也赞叹阿弥陀佛，就是我了解了阿弥陀佛以后，我就感觉到大家都称阿弥陀佛来，感觉到你了，当然我赞叹阿弥陀佛，你我都赞叹阿弥陀佛，你看到没有？十方主我是通过释迦牟尼佛讲阿弥陀佛以后我才知道的，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通过研究四十八愿才知道尊生都在阿弥陀佛这个四十八愿中安住。所以呢我在赞叹阿弥陀佛是随顺释迦牟尼佛赞叹的，知道吗？我并不知道阿弥陀佛真实知识，但是呢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话是真实，我随顺赞叹，就是说十方诸佛赞叹不可思议功德，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诸佛不可思议等等，但是当受心者是赞叹不可思议功德，就是你相信阿弥陀佛的时候在赞叹，就是你信在心理体上赞叹，并没有见到这个事实，十方诸佛知道此事，但是呢我们尊生只有信，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受护念经，所以你在信的时候赞叹，我在赞叹，我为什么要赞叹呢？因为我信，为什么信啊？是因为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赞叹十方诸佛，十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又赞叹十方诸佛，又赞叹释迦牟尼佛，不可思议功德。是故我今天才相信，我这个信是来自于十方诸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神力加持，所以获得一定赞叹。所以我这个是来自于佛的信心，知道吗？叫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受护念经。所以这种赞叹，所以你我都现在都知道信赞叹了，何况十方诸佛呢？是吧？所以你在赞叹，所以你就了解十方诸佛为什么要赞叹阿弥陀佛，即未来就将来所有的佛出世都要赞叹阿弥陀佛，为什么呢？所有的佛出世或者他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修成佛了，瞬间就可以看到已成佛的佛。那么说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那前面的无上正佛他只知道将来有一正阿弥陀佛，是吧？那么说现在你将来成佛了，不要你成佛，能到八地菩萨有人介绍的时候，你就会悟到阿弥陀佛了，就会悟到，就是说虽然没有亲眼所见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你可以悟到无量寿无量光，就是说只要是你将来成佛了，你一定会知道阿弥陀佛就在你当下，就是你成佛了，所谓佛是什么样的？有等觉佛，有无上等觉佛，有无上正等正觉佛，无上正等正觉是佛，它是佛佛相念的，就是说这要是到佛的境界，既然有佛的境界，他发大愿，发大愿，一切佛成佛之前都要发大愿的，他发大愿成就以后，他不管怎么发愿超过不了阿弥陀佛，超过不了阿弥陀佛，等到发愿成佛的时候，他所有的愿里面都有阿弥陀佛，因为他的生命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他的法界就是阿弥陀佛，他在阿弥陀佛心中在修行，他不知道阿弥陀佛，等他成佛了才知道，瞬间阿弥陀佛现前，他一观察阿弥陀佛一念早就把他摄起，早就摄起，所以等你成佛的时候，佛早就把你现前的这个摄起，你就知道你尽现在过去未来都是佛陀摄受下我成就的，知道吗？就是你的愿力，你将来成佛的愿力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我升起的，所以呢现在佛、过去佛、未来所有的诸佛都要赞叹阿弥陀佛，如果他不赞叹阿弥陀佛，他一定不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念阿弥陀佛的人，就是你成佛了，那将来的所有的尊称念阿弥陀佛会到他骨头里面去。将来我成佛了，我不赞叹佛可以吗？不可能的事情。我要是成佛了，十方世界的尊称在念阿弥陀佛，我骨头的一定有一个人在赞叹我，是不是？那我看到这个人在赞叹我的时候，我一定知道阿弥陀佛，是吧？我知道阿弥陀佛的事情，那我就说这个佛今天你在赞叹我，不只是正在赞叹我，你在我面前做功德，在我面前转眼过头，在我面前，在我的众生境界心里面转眼过头，那我看到清清楚楚的时候，我并且看到这个人在无量诸佛过头里面都有一个他在赞叹，所以我这个时候必然会赞叹。以前过去未成道之前我不知道阿弥陀佛之事，但我成道之后一定会赞叹这尊佛，是不是？所以呢所有的佛将来成佛以后一定要赞叹阿弥陀佛，所以呢那么将来赞叹 何必现在赞叹，我何必等到将来成佛以后去赞叹呢，是吧？那我现在就赞叹，我这样不知道我信佛的话，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给阿弥陀佛赞叹，是故我来赞叹。佛陀的赞叹就是赞叹，就是说这样的赞叹阿弥陀佛就是不可思议啊！赞叹我名，我名这个我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赞叹我名的功德啊，名的功德是吧？阿弥陀佛他就是生下那么个名，这个名是不可思议的，赞叹阿弥陀佛这个名呢，这个名我们叫做赞叹释迦牟尼佛，我们认为有一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名跟阿弥陀佛本人是两个，知道吗？阿弥陀佛这个名成就的时候，就是过头成就之时，就是摄起诸佛，摄起过头，转眼间南无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十方过头，十方诸人心中，都有一个你为一切诸人的赞叹佛，这个庄严国土和成就诸生的功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六个字，阿弥陀佛现成佛了，他成的是什么佛，知道吗？成佛了以后，这个佛就进入到法性处，就是法身，法身，法身成一体的，就跟我们自信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呢，就说你这样站到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在念佛，原来弥陀念弥陀，就这个意思。就是阿弥陀佛成佛了，他留下的这个愿力不可思议，他愿力成就的时候就是他成佛之时，就是念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他成佛之时。他说你念阿弥陀佛的也就是你成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自信是一个，不是两个。他这是要讲不成佛，不成就愿力他也可以成佛，像阿拉汉，对吧？或者做一个根本不斗众生的佛也可以，像文殊，就是像八地菩萨，他是不斗众生，但是呢，他也照样的铸就了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庄严、无量的解脱，但是他不斗众生，那个过头没有众生可斗，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自性本住的，自性本住的体，他真的没有众生，也没有佛，也没有菩萨，就是一个自性啊。他说。但是呢，要成就一个愿力成的佛，他就不一样了。他是愿力成就以后，他也成佛。所以呢，佛陀成子道中不多不少，他们就说不因为成佛了多了什么啊？就像我见无量寿司一样，我发愿见无量寿司去成佛，和不见无量寿司成佛都一样的。但是我不见无量成佛了，那无量寿就没有；我见了无量寿司成佛了，我又不多一点，知道吗？就说我走了。我这是留下的是给众生的愿力，我已经走了，到哪里去了呢？我本来无所走，我到我本来的地方去。所以佛永远在本来的地方。这个本来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讲叫性德啊，性德就是法身，不可思议处，叫如来，也可以就是叫如来，也可以叫自性，也可以叫真如啊，那个地方啊，不可思议处。所以念阿弥陀佛，它就是一个阿弥陀佛，实在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里面。西方极乐世界所谓的那个地方，其实啊，我们这样一个阿弥陀佛就可以了，这样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现成，要想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知道吗？你不到西方人，你就是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十处都在度众生，十处都是功德无量，时时都是大解脱，是吧？西方世界，因为到了菩萨境界就没有像我们去鱼有的概念，知道吗？就是说哎呀，我将来赚了好多钱，可以到印度去，到去鱼有这个到西罗世界享受境界，不是这样的。你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给你一个什么？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方向，你就是得了一个阿弥陀佛，知道吗？得了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不可思议的，就是说菩萨不休息的，知道吗？菩萨没有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休息一下再去到十方去斗众生，没有这种概念，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我们还有辛苦的概念，就是哎呀，我这个常佛法师讲课辛苦了啊，大家拼命的去送人参呐、啊，什么东西，常佛是补养补养，然后这个就是剩点什么汤啊，什么鸡汤鸭汤，是吧？那说这个。都搞一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就有这种辛苦的概念，所以这种辛苦在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极乐世界它是无根无力，都是具足的，知道吗？无根力就是特别它的净净根，它的净净根是不休息的， 他利益到释放世界堕落是没有的，他的解脱也是不休息的，知道禅定也是不休息的，没有进来跟出来的概念，就是他性跟静静跟念跟定跟慧跟这个还是五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都是具足的。我这些是干什么？都是在因为极乐世界是大悲心成就的，是刹那刹那在利益众生，都是圆满的利益众生，到释放世界利益众生，但他解脱是圆满的，功德是圆满的，利益众生对他来讲还是圆满的。他说利益无尽的利益众生，但是呢不会欠出圆满，不是说我利益众生我就不圆满，然后还要到回到圆满的地方。他度众生没有像菩萨度众生还是要圆满功德，是不是？就是我为什么要度众生呢？我要圆满我的功德。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了，没有这种概念，他就是度众生，没有什么我为了度众生圆满功德，不然众生圆满的时候就是他圆满之时，所以你每天的精进就是他的功德，知道？所有的众生的修行都是他的圆满功德，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一佛陀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不停止的利益众生的。所以呢，华严经的所有的菩萨发愿呢，都是不成佛度众生，因为根本就无福可忍，知道吗？法身本来就是圆满的，成什么佛呢？就是只有利他，就是这个世界利他这个事情，只有利他。所以菩萨利他的话，利他还要他圆满才成佛。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利他本身就是圆满了，如果不圆满就不是西方极乐世界了，知道吗？所以你念阿弥陀佛当地就是西方世界圆满。至于西方世界的人都要念阿弥陀佛嘛，那么说我们到西方世界去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就是说你像虚空呐、可以无形中增长我们众生的功德，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念阿弥陀佛，释放世界所有的众生的利益，庄严众生心中的国土，供养众生心中的佛，是吧？他说众生的心中的佛是圆满的，庄严释放众生的功德它本身就是圆满的，释放众生不可得，是吧？还是解脱也是圆满的。我们要跟他就这个体，是吧？就是说这个庄严就是事实上众生获得利益，就是万象无明分别逐渐的断掉。他说那我们在虚空里面可以呼吸啊，可以广大的天地啊，这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在增长我们的功德呢？你这样，他说这种功德，这样我们悄悄的有一点合掌啊低头啊这个功德就在你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就像长江的水一样涌到我们心中处，是吧？所以一低头一合掌皆功成佛道，你信吗？就是说因为佛的功德是只要你一念把心打开，这个水就流到里面出来。因为佛陀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那真是像虚空般的这个在众生周围，就等着众生一念合掌而已啊！你一念合掌，功德就圆满的流到你心里面去，你就将可以成就。所以呢，要十分信心，十分功德。就是说我们就是你不合掌，他还在施用你啊，还是在增长你的功德。就是到了地狱的话，他还在增长你的功德。你每天受种种苦行，无非是让你解脱而已。你呢，受苦啊，这个都是让你解脱的，只是不知道而已。因为不知道，你就妄想存身，不断的在增长。就是来打你呀、骂你呀，你感觉到很痛苦，这都是让你增长功德的。你要如果悟到这个道理了，都是在增长你的功德，你信吗？所以诸佛都赞叹，是故真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示范诸佛上就是近未来，就是说将来有一阵人，有一个人他说不赞叹这个，一定没有开悟的，知道吗？一定没有开悟，不讲成佛了，你小小的悟都没有开。所以很多的这个祖师啊，他研究无量寿经的时候他就信了，像慧远大师他般若通达，不开悟之人，所以呢他闻到了无量寿经他就信了，然后因为这是真开悟的人，知道吗？真开悟的人一定会念阿弥陀佛。那个什么一个地方呢？浙江一个是什么一个寺庙的一个师傅，那个师傅都已经到60多岁了，他一辈子坐禅，一辈子坐禅。后来听了 无量寿经以后就放出了这个场，然后专念阿弥陀佛，把无量寿经给背下来了，是吧？就说五六十岁了还把无量寿经给背下来来念阿弥陀佛，就是说真正参禅的人，他能闻到阿弥陀佛不念才奇怪呢，他一定有问题，是吧？因为这个他并不是说信了阿弥陀佛反对禅，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到了阿弥陀佛，发现你就在阿弥陀佛心中，知道吗？你就在阿弥陀佛心中，那就是无上的妙禅。这个你闻到了阿弥陀佛，你的禅立即圆满。我并不是说禅是错的，不会这样讲，禅是这种错误的观点，是吧？你把第一愿到了第十六愿闻到什么罪取得干，因为罪本来就虚幻的嘛。你看无量观无量寿是自性光明吗？然后瞬间到涅槃，那涅槃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吗？然后这个好丑没有了，因为好丑本在禅宗里讲好丑都是分别心嘛。那当然好丑没有了，那就是我们的自性就无分别嘛，是吧？你心当于正规了，就是说你不管看四十八哪个愿的话，它都是跟那个禅宗里面最究竟的谈法都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所以鉴于这个所以闻到阿弥陀佛，那信阿弥陀佛多方便了，一念南无阿弥陀佛立即圆满，是吧？一念阿弥陀佛全是妙禅啊。所以修禅的人闻到了阿弥陀佛不修禅，他就是假修禅，就不是真实修禅。有很多人假修啊，真正的修禅的人一定会念一种南无阿弥陀佛。释放住，你不能说有的人讲的说释放住都赞叹阿弥陀佛，他就反对，就是说有的佛不是不赞叹阿弥陀佛，我就不赞叹阿弥陀佛，那给人一定就是魔。为什么呢？难道你要把佛经给推翻吗？这一个，难道把这个念一声阿弥陀佛释放诸佛面前都行？这是华藏世界啊，华严经才有这样的境界。难道推翻华严经纯从无尽的世界吗？就是说，有时候你这一声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面前念的时候，释放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念阿弥陀佛。而破云行愿里面是都是这样说的，有的人是这样说，那我念释迦牟尼，我释放诸佛面前也一个我在念，那你凭什么？凭什么？你自己想象的吗？就是这个没有那个没有依据啊。这阿弥陀佛的愿里释放诸佛赞叹，你像普贤行愿的讲，念普贤行愿，释放诸佛，释放过头，释放诸神心中对个历代的行普贤行愿，我以普贤行愿力啊，我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力啊。那你说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哪个愿里面说你念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面前对个历代念释迦牟尼佛？这个释迦牟尼佛愿里面说啊，那你贫困自己说啊，你自己想象自己，然后这样的搞出来，你复制过去，然后这样讲就可以了吗？所以阿弥陀佛的文很多文章是不能复制的，知道吗？你们那边这样搬来搬去的，阿弥陀佛没有讲这个愿，释迦牟尼佛没讲愿，你们要搬过去，这就有问题了，这非常有问题。就说你讲任何话的时候，必须要找到依据，你要找到依据，没有依据就乱讲。所以呢，我们对阿弥陀佛的甚至这样的信心出来，原来不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一定有问题，很简单的，也有问题。你就在法里面就知道了，这是释放诸佛障，那有问题我没有关系，他是迷了，我不反对你，他迷惑了，是吧？所以我对我的这个对阿弥陀佛的这个对象，你就不再怀疑，是吧？这后面这个愿呢，就这个前面讲呢，释放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要令我们信，就是要令我们信，要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体。后面的第四八愿就是讲信体啊。这个愿呢，很多的祖师呢，判作非常重要的这个愿，因为四八愿主要就是我们现解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三根，是经过十一愿到十七愿的调摄所成就的，知道？没有第一愿到十七愿的条件，那你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信心不会生出来。那你今天你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生在这个十七愿的这个条摄依据或者给你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我为什么讲，就第一愿到十七愿都叫善根愿啊。你善根愿成熟的时候什么样子的呢？你看十八愿。舍我得佛，释放尊生自信心，又欲生我国，乃至生利而不生者，不起真觉，唯除无理诽谤正法。 啊，这个愿就舍我得佛，示范众生，就是在前面所以讲的说，这前面讲的就是十方，知道吗？就是说到第四方的时候，就是说众生的这一业就灭尽了，大家都进入涅槃，是十一月到寂灭定啊，就是说正定寂就会现前。到十二月、十三月是光明和寿命，十四愿是这个众生受量愿，十五愿是这个寿命愿，十六愿就是这个极乐世界没有不善名愿。到了十六愿，十方诸佛赞叹愿，在这愿里面一直在让我们这个善根成熟，让我们善根成熟。到了第十八愿的时候，我们的善根就已经成熟了，所以才讲到第十八愿。所以每一愿每一愿每一愿，一愿套一愿，每个愿跟上来。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四十八愿每愿可以单独的修，也就是说你在你看第一愿的时候，你静坐思维，第一愿去上二道愿，那就是十法界都已经不存在，是吧？然后你这一念生定了，然后你相信这一念阿弥陀佛不堕三恶道愿，是吧？然后你慢慢的思维，慢慢的思维，达到基础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念佛三昧很快的，知道吧？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每个愿每个愿，他思维的，就是四十八愿阿弥陀佛修过来，你跟着他一起去思维，舍我得佛，舍我这愿，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有人打鼾的感觉，知道吧？就是你不能那阿弥陀佛就是像要死不死的样子，断气不断气的样子。哎，念阿弥陀佛要有力，知道吗？要向阿弥陀佛发愿，每个愿每个愿在你心中过一下。哎，这样的过一下呢，念佛上面就一直在思维，一直思维。所以我认为大家四十八愿做的没事情呢，把四十八愿拿出来，一个愿一个愿的思维，摆在你的床头，摆在你床头，然后一个愿不都是。无上而道愿，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无上而道愿，三恶道没有了，三恶道没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就是佛的一正法界，哎，这当下你的心就定住了，感觉没有？然后这一念不堕三恶道愿，欢喜不？这一念离开了三恶道，就离开了十法界，永远不会堕到里面去了。就是虽然这样的愿，就是我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没有，因为这一念就是真心嘛，珍贵的心嘛，这一念心就是无好丑心嘛。你这一念这一念阿弥陀佛能听得到不？十方诸佛听得到不？十方声闻听得到不？就是说这一念阿弥陀佛听得到，这一念阿弥陀佛这个看得到，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看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听得到，西方极乐世界知道你的心，你有什么愿望可以满足愿望？我现在没有愿望了，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三恶道都没有了，还有什么愿望了？三恶道没有了，十法界就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所有的都没有了，那我就是一念真心了，我还有什么愿望了？就是成佛了嘛，所以没有愿望了。所以没有愿望的时候，你看寂灭定就现前，然后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就出来了，是吧？无量光，然后里面啊，这个念阿弥陀佛，这样念这么简单啊，是吧？这么简单啊，那肯定很多人都进来了，就无量的声闻，是不是？无量的声闻在这里面啊，那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个众生都是无量寿，是不是？你这样的一路思维过来，你心达到极点的时候，你这个念阿弥陀佛就能念佛三昧就很快，知道吗？所以老太婆就比较懒一点，你去了就有机会，是吧？就有机会来去思维四十八愿，所以四十八愿念思维，你就进入到了一种境界，你就不会一天晚想着人我是非。哪个喜欢我，哪不喜欢我，哪个是委屈，哪个事情没有委屈，哪个人对我好，哪个对我不好，你通通不要思维了。为了觉得阿弥陀佛的心多了，世俗的心就少了，知道吗？阿弥陀佛愿你在你心中，你对他感兴趣了，你又清净，你又快乐，你又与事相相应，你又放下了世间的妄缘，恶念善念这一点都不想了。那说这个这么容易，赶快告诉众生大悲心现前，还并且让自己让众生成佛，是吧？发菩提心。他说这个类型的跟三藏少部经典完全是吻合的，并且很简单，是不是？比你在家里念一万声阿弥陀佛、一千声阿弥陀佛要强得多吧？是吧？念一千声，每天规定念一万声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见到人也念，做事情也念，吃饭也念， 念着这个就是打妄想，是吧？天天糊里糊涂的念，还不如这个这样呢。四十八愿思维，你做任我的愿，越思维就像那糖越嚼就越好吃，就这样的菜啊，腌菜啊，那个腌菜，那个腌菜不好吃，看到的话就不难吃，是吧？但你自己把你慢慢嚼，慢慢嚼，慢慢嚼，就嚼出味道出来了，知道吗？越嚼越想嚼，到这后面什么菜都无所谓，搞点腌菜给我就可以了，就这样。为什么到最后面就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吃那个腌菜了？就是说我们刚刚修的时候五分钟，然后四十八愿用五分钟修完，然后呢十分钟修完，然后再用二十分钟修完，可能一天到晚就在四十八愿里面。恭喜你，你天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是不是？如果你根本不想出门了，你还想出去吗？那想出去打麻将，在外面去看，跟去逛公园吗？还是到步行街里去看布料吗？是吧？他到那个歌舞厅里，或者是那个什么化妆品那去看那些化妆品，这些东西跟你没有远了。一天晚上住在阿弥陀四十八愿，多快乐，多好啊！你都不想出来了，而且人家把你关在里面说，说叫你在坐牢，你现在不是，现在在里面非常快乐，在西方极乐世界游了一次，是吧？如果你把四十八愿不能思维，你就等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人家说，你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干什么？我没在屋子里啊，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出来一次啊，跟诸佛菩萨在一起，跟真性在一起，跟空性在一起，跟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跟那些神通人在一起，我跟他在交流，就像开了一场法会一样。但是别人不懂啊，别人不懂说学佛就邪了，学佛就歪。你看学佛学成这个样子，人家会说你，说你怎么办呢？就是说随意的出来跟他们聊聊天。不要搞得人家不懂，因为你在极乐世界人家并不知道，知道吗？人家知道说你学歪了，就是人回来打他稍微干活做事啊，让他认疼你，就这样。不要搞到最后人家把你拉出来就麻烦了。说你歪了，把你，他说不得了，把你拖到神经病医院去了，因为他觉得你很怪嘛，跟人家不一样了嘛。人家说服到处玩都是开心，然后呢又功夫菩萨又翻身，然后到处又玩又笑的，你这学佛怎么学着一个在凡间的不出来？他不知道你的境界，那个才是凡夫了。你现在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了，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就是世间人不懂，喜欢呢。比如说，我们要是做善事，到开个小店，然后大家做善事，爱国爱教，然后我们大家都宣传这些事情，但你就剃了个和尚头，然后专程宣扬这个善事。我告诉你，不会让你开的。你开一个什么店呢？酒店，杀猪杀鸭杀鸡开酒店，然后这个唱歌跳舞，那他让你开。为什么呢？就是说世间人呢，他认为自己是正常的，我们都是神经病，知道吗？就是说你做一个正常的事情，他认为你是神经病。所以这个叫世间颠倒，末法时代世间颠倒，这个颠倒没有办法。过去那个国王，释迦牟尼讲，那国王有一次啊，这个人家做了一个衣服，那个衣服根本没有做，他就说这件衣服我做出来给你穿，但是呢穿了以后呢，有智慧的人才能看得到，没有智慧是看不到的，就是看不到这件衣服，这个衣服是妙衣。后来那个国王穿的时候怎么看不到衣服呢？光赤亮亮的时候衣服怎么样？他感觉到我自己没有智慧嘛，就问他，你我穿的衣服漂亮吗？他说那个大神都在拍马屁，太漂亮了，太庄严了，好看了。哎，问这个也看到，那个也看到，都看到，就他看不到。他对着他看，我怎么这么愚蠢呢？看不到自己穿的衣服。他有一天跑到外面去，跑到外面广场召集那天下人呢，看他的妙衣，被人家都拍皇帝的马屁，说：“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一个孩子讲了个真话，哇，根本就没穿衣服。也就是说，我们把错的当成对的了，知道吗？现在人都是这样的。把有问题的东西当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修行呢，世间人都会用怪怪的眼睛来看我们。不过现在好多了，很多人都改变了。要说这一段话，我们解释一下，因为这个善根成熟嘛，善根成熟就念，你这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善的根本就是第一月到十七月善的根本已经成熟，就是你现在我讲到现在，大家善根已经成熟了。这个善根，这个善根呢、啊，是诸佛这善根，一切诸佛从里面出来，一切功德从此生出来， 一切这个尊身都一直按住，所有尊身孝敬父母就是三，所有的三根都从那里出来。所以念阿弥陀佛，不要反对他们，不要反对他们。为什么呢？一切善法从此生啊，你不能够反对善法，就是尊身要这个善的话，孝敬父母都是这样，就是念阿弥陀佛啊，是吧？所以呢，祝福着所有人生大幸大善心。你不要去登南西北去找佛，如果你没有时间，不要找佛，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因为十方诸佛尽在其中嘛，你找走遍登南西北，找一切佛都在这一念之中，所以你这一念具足了啊。所有的世界转圆国土都在这里面，你不需要去找登南西北去找，就是一念三根就具足了。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目的，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说在自利的救度上这一念就够了，在利他的救度上呢，就是说你自己现在出去的时候啊，你应该是有观点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跟八地以上的菩萨还是不走虚步，就是他每走一步啊，他跳高一点走低一点，走就出大一点小一点，他都是有尊生的因缘，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出来这么个因缘。如果没有因缘，佛陀是在寂灭之中，佛陀寂灭了，有因缘才会升起，所有的顿作都是来自于尊生的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你是来跟我玩一玩呢，还是因缘呢？是吧？你的因缘哪个了？你看，如果你有习气没有关系，你可以造因缘，造什么缘就可以想因缘，就说我要到禅府寺那里去干什么？我要护持佛法，是吧？我要让更多的尊生来闻法，就这个意念。师父讲的法我都听懂，我有没有必要的去呢？但你又想见见禅府一面，是吧？看一下禅府，其实你都等了。你要看，但是你不要说来看，我要做一个影响众，我要坐在那个地方，让所有人看到了欢喜。哇，我对禅府是有那么大的信心，那尊生跟着你会信心一起信心呐、啊。你对禅府有信心，别人看你怎么对禅府有这么信心，你讲道理给他听，是吧？对禅府是有信心，那别人看你有信心，他也有信心，每个尊生都有信心。所以一个法师要靠很多人来捧持的嘛。我说我看到一组画嘛，一个江中，一个小兵可以捧出江中，一个小沙弥可以捧出大法师，就是说这个小沙弥，你大家都捧他，他将来就变成一个大法师，知道吗？如果都不捧他，他永远就做不了法师。所以呢，就是说大家要捧一个，就是有人讲法你要随喜赞叹啊。但是呢，从业绩上来讲，我只是想跟他聊聊天而已，想跟他玩一玩啦，这就是无谁来的吸气。但是呢，吸气不怕，就不怕念及，就怕觉迟嘛，我们都有吸气。所以你到寺庙来，就是说我要断大法了，因为就到寺庙来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说我到无量寿寺来，目的是来护持佛法，希望这个地方的香火越来越多啊，这个香火是戒定真香，就是希望这个地方转善，对吧？并不是外面烧了个香，对吧？所以一个就是有一个人碰到师傅，他说：“师傅，你这个庙的香火多不多啊？”我心里想：“什么香火啊？我寺庙又不烧香，又不炸鞭炮，又不烧纸，什么都没有，就说烧什么香？我现在还烧什么香？我也不好，不知道怎么答复他。他是一个彻底的凡夫，其实他想的就是那个香楼那边香，他意思说人多不多？就是说我们到寺庙护法，念佛有道场有法会，我们尽量的去赞叹。但是护法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不要护邪法。”就是那个地方没有法，我们尽量的怎么讲呢？这个不好讲呢。就是说，又是邪法、邪魔外道我们尽量不要去护持，因为这个就是说，老虎会吃人的，它长得翅膀更吃人，知道吗？就是说，孔子也讲过，护恶非善，护恶叫微善嘛。就是说，一个护恶的人，这个人呢，就是说那个坏人他是知心，直接做给我看。但是户外的人呢，他是坏中自坏，就是说坏并不是真坏，户坏的人是真坏，知道吗？真正的恶人就是护着那个恶人，那个人真是恶人，就是那个人很恶，怎么护着他呢？所以佛教的有一句话，就是说有罪当忏悔，不宜伏藏，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有罪的话，你就应该说出来，不能够复偿。就是说，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有罪的时候，你要想法的劝他，把他忏悔出来，你不能够帮助他一起复偿。这是佛教的建立上面是这样的思维的，就是跟一个罪不跟一个犯罪的人在一起，就是说还跟他一起玩，跟他一起去啊、这个就是把他引掉。他说他这个罪隐藏在心里面，我们还跟他一起去活。我们佛教的讲叫不共啊、我就不共住，我就说不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圣戒，不跟这样的人在一块走路，不跟这样的人在一块讲话，不跟这样的人连忍住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是惭罪之人，跟一个惭罪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就有罪藏起来，这是不好的现象啊。这是佛教里说的，就是社会上呢啊，孔子也是这样说的，不可以把这个罪。那你说你们有些人来说那个人造的罪，你可以就能够单独的说，还要善巧方便。在经典上面我看一个法师这样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觉得我这样做一件好事为什么那么难，就是为什么要难，就是说，所以那个法师说做好事要看机缘，知道吗？就是说你想劝一个人做善改罪的话，还要看因缘。你讲的不好，对方会更加憎恨，就是说要看因缘恰到好处，那就要看你的智慧了。如果你的智慧不够，比如说本来是个好心，结果变成更不好，那就不好了。所以呢要看因缘啊。你们说那师父我跟你讲那个人犯了错可不可以，也不可以说。你要说了以后讲比你讲哪个不犯一点罪啊，就是说那说一个人说两个人说呢，师父听着听你们说罪了，就是不能够不在一定的情况下不要去告诉法师，不是很就是说不经过对方同意的不要告诉。为什么能告诉了师父也接受不了？因为师父一定晚，因为每个人都会造罪啊。然后今天晚了就有很多人来打电话给我了，那就麻烦了。就说师父他造了罪，我跟师父讲啊、这个那这个他也讲，因为每个人都造个罪啊。他说了菩萨戒杀了一只鸡，他说了菩萨戒这个骂了别人，这个这个我们都要替他忏悔，我要跟师父讲，叫师父替他忏悔。那你这样讲的话呢，师父他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那师父就麻烦，不能不要这不要说了，你就自己默默地回向他们。身心向善就可以了啊，不要去告诉师父。也就是说，这告诉我们就是说善根呢、所有的庄善根都要赞叹啊。所以说现在有一种叫做帮助人的时候呢叫打灯积息。什么叫打灯积息呢？就是说那个人做的坏事很多，但是不一说，那怎么办呢？就赞美他好的地方。小孩子啊，你说这个没有用你的，我父亲就这样的把我骂出家了，知道吗？这个没有用，赚不到钱，我就不好意思，我跟那么多人讲，然后我好没有力，好，我自尊心特别强，因为说我赚不到钱，或者说我好差的时候，我就好没面子，好面子的话，我就生气，然后就越做越差，然后呢也不肯做事了，然后这个躲避父母，就这样的事情出现了，就越走越麻烦。其实呢赞叹一下，我在寺庙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到洞里是出家的呢，没有一个人说我坏话，都在赞叹，哎呀你好法心呐、还是说你好会打法器呀、你站得像阿难尊者一样，你记忆力超强，然后我们还会打法器。然后我出家三个月就开始当维罗，因为我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有人在赞叹啊，都是七八十岁的过去老修下，他们这些修行人就知道怎么样的度亡。所以我师父常常带我去，哎，我带你去将来让你当饭站，就带我去在哪个地方开关啊，饭站升座啊，都带着我去。他说将来升座是这样的升，我心里想师父要我升座吗？我好开心的，师父好看我面，就给我鼓励，他就时时给我鼓励。那鼓励他也是一种帮助别人的方法，就是说只要打灯积息，就是说他很多恶的地方你不要说，专赞他上他的善的地方。他说所以呢我们就说尊重的善根呢要学会护念它，让善增长，让恶消失。我们还有一句话叫做呢，社会上叫惩恶扬善，我们佛教的叫做呢引恶扬善，就是恶把它引掉啊，不要去宣扬，把它善的地方说。我告诉你啊，你在外面远远跟人家打交道， 在聊天的时候永远不要说某一个不好，因为大家传播是很厉害，口业菩萨戒里面说啊，这个尊生造恶业，口罪无量，专程把口业说出来，知道吗？所有的这些聚会上就口罪无量，口业无量，就这里我们这个口业传播的非常快，是一个人听到，两个人听到，三个人听到，那我说这个罪业全部到你身上，将来你就会挺麻烦的。所以呢，远远站那边找别人家的善，你要学会找，知道那个人到庙拜佛，哎，他好善良的，就是说常常站善，常常站善，看到别人的善呢，就是说我常常站在楼上看到婆婆在拜佛的时候，哎呀好善良的，就是说常常看见善，你心就变得越来越纯，越来越纯，就是说你感觉到你自己会有变化，原来站满善的时候心那么舒服，以前看不惯的人都能看得惯了，因为后来你发现了自己那个非常不喜欢，所有人都认为他是恶的人，但是你还能找到他善，因为你找善找习惯了嘛，还能看到善的地方，还想赞美他，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和身体啊产生巨大的变化，你觉得找到一种赞美善的这种功德，知道吗？会不会？所以你一定要找善，不要老说我们的眼睛呢老是找恶，知道吗？我们刚刚见面都是善的，久了以后都变成恶了，知道吗？就是刚刚开始呀，师父好慈悲呀，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慈悲了，慢慢的就有了放下了。就是说你跟人在一起，特别是愚众跟愚众在一起，特别特别要照顾一下你的心，知道吗？因为愚众反应特别快，刚刚孩子两个手拉着在一起上厕所，一转身就变成仇人，三天不见面。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你们的这个心的转动太快了，为什么很快就改变？就因为你没去寻找一个什么，因为你寻找恶习惯了，所有一点点小恶出来了你就看见了恶。你看我们讲话的时候啊，中国人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到寺庙来，这个你到寺庙里来，本来就是一个烟头在那个放着，被外面人带进来了，然后一个人跑过来，哇，这个庙的声音，这个你看一个烟头，然后到外面去呢，他就会这样说，哎，这个你看就是还吃烟呢，然后再传的时候，那个传另外一个人，那说哎呀庙里还吃烟呢，然后再传另外一个人，出家师父还吃烟呢，再传烟说，哎呀大和尚还吃烟呢，就这样的，不断的夸大，不断的夸大，就这也很大，你知道吧？就本来一个烟头放在那地方，人家脚底下踏着进来了，不小心烟头放，但是他会越传越传越大，知道吗？就是口罪无量。所以我们这个罪业就是这样传出来，就是不要太相信这个了，很多人传不要信。就是说那坤子也讲过，他说不知是说有一天颜子吧，最优秀的弟子啊，在拿稀饭搞给坤子吃，他说试了一下，嘴巴吃了一下，吃了以后呢把他稀放在一边，然后端下，正好坤子在经过一看，哎，颜子怎么拿着我的筷子在吃，他说亲眼看见了，这肯定没有错的，对吧？后来就几天都不讲话，他感觉到人这个善啊是有假，就是原来后面一道前面，后来就在边上问另外一个弟子，他说他后来就问了，他说人的善不一定是真善的，就是要就怎么样呢？他说什么师傅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吗？他说颜子有一点吃了我那个稀饭，用口吃了以后端给我吃，这意思说这是非常不孝道的一个人，这违背最起码的孔理之教。后来那个弟子就跑去问颜子，那颜子说没有啊，他突然就想起那件事情，他说不是啊，他听见他上面一个遮住掉下来掉到西方里去了，我是拿筷子拿出来把它倒着了，所以但是我挖出来吃了以后就丢在一边了，但是呢我怕有毒，所以我试一试，如果有毒先都是我，就是说他是用这种心的。后来那个弟子回去告诉坤子，后来坤子就大吃一惊，后来召集三千弟子啊说啊，就是说你们见到的东西不一定真实，他必须要去问才能够了解这件事情的真实。所以我们做什么事讲话的时候呢，需要问一下，就是说你讲是非啊什么的，要现场去问他，就是说过去弟子就这样，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哎，那个人犯了错误，那个人不再传播，他犯了错误，你讲话肯定是真实的， 但是那个人听到以后呢，他不会听过第二个人，他直接找了一个人，他说你是不是犯了这个错误，就是在背后你是不是犯了这个错误，你给我解释，我解释清楚。所以那个人就跟他解释怎么什么什么事，哦，他经常误会，对吧？是错，他马上解释。像我们就不一样，你劝他，他劝他的，劝他就困难劝，不直接去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以后呢，听到人家讲错误呢，如果你想解决你心中的这个疑惑，你就直接去问好了，直接问是绝对没有错的，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要要了解多用善法，多用善法。所以一切善根一切福德，就是说一切因缘，都是来自于十八愿。所以我得佛阿弥陀佛，他设世界的是十万诸佛，十万尊生。舍我得佛阿弥陀佛，我要成佛的话，我为的是十万尊生。他不是一个一般人叫舍我得佛十万尊生，大家没有分开了呢，就不知道怎么个念法，真的。舍我得佛十万尊生，我成佛的时候为的是十万尊生，十方界的尊生。什么叫十方呢？十方不是我们四面八方的十方，是上至于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那就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叫做十方尊生啊，十方尊生，并不是我东南西北的十法界，是吧？不是这样的十方。如果这样的十方，在东南西北我们看到的就是有限的，有限的。那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阿弥陀佛有没有呢？当然有了，因为他是舍我得佛是十方尊生嘛。所以阿弥陀佛为的是十方尊生，就是十法界所有的尊生。十法界的尊生有三种十法界，一个呢我们看的东南西北确实有十方，第二个呢我们信尊的境界里有十方，有十法界，有十方，十法界里面有十方。我们讲气世界、情世界、无云世界里面都有十方，所以阿弥陀光明他都能够摄起，都能摄起。自信心愿欲生我国，他为的是十方。自信心愿欲生我国乃至思念，这是我们现前的这个心啊。自信，什么叫自信呢？自信就是绝对的信，大势至的自，自是跟心相应的，叫自，自就是绝对，知道吗？自不是我，我看到这个房子，这个就叫做我见，我见到就是眼识，知道吗？他说如果是这样一眼识，菩萨也能看得到，菩萨可以看到我们坐在这给他念佛，但是我菩萨在哪里？对吧？如果菩萨从遥远的地方看到我这个地方，这不叫做智，知道吗？菩萨确实就在我心中同时显现，你看到智时就是他看到智时，那个叫做智。所以菩萨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是有远近，菩萨看到是没有远近的，有远近就是凡夫，无远近才是僧人。僧人看的一些是没有，是在一念，你看远感短，对佛、对菩萨、对佛来讲，没有这种远近之感，没有这远，都是跟你心是同时的。你有远近，佛菩萨跟你心中，你看到佛像，就等于看到了菩萨，它是同时的。佛智就大师智，大是佛的意思，智是功德之意，智就是虚空的意思，大地意思，智大于心，就是说我现在。大是指法界的体，事是代表着这个虚空，落在我一念之中，这叫智，智就是一念。我的一念怎么出来的呀？是有事，就是虚空，没有虚空我这一念就生不出来，没有理我就不会出来的，因为有了理以后才有，就是说没有光明我就看不到光明，是光明现到我心里去呢，还是我看到光明呢？这样就是光明现到我心中，然后我才知道有光，是吧？这个大就好比是电，视就好比是光明，然后智落到我念头里面去，所以我念呢就感觉到一个灯光，那我就认为呢我看到太阳光，其实不是，是光现到我心中处，然后我才感觉到我看到光，因为光不到你心里面去，你是看不到的，知道？就是太阳，你现在看到太阳，因为太阳没到你心里面去嘛，你现在说看到太阳，那就是骗人了。所以呢，太阳在我心中处才看到，所以智，智是达到绝对，叫智，懂吗？所以叫自信。我跟他讲，就说什么样的有自信呢？就是说一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念，三恶道就没有了，因为这一念叫智，知道吗？你这一念就是跟不会堕地狱，因为这一念就是佛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 他就不会堕地狱，个畜生又没有了。你看，所以这叫智，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做智，叫智，智心的智，啊，智心心悦，你对这个智这个心呢，升起欢喜心，啊，这一念跟佛性完全不二了，叫智心心悦，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叫智心心悦。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就念不成，就说没有舍我得我释放众生的因，那你自心心我就不存在，没有释放的因，阿弥陀佛就没成就了。人念禅佛就没有用，念禅佛只能禅佛，你见到我是业障知道吗？但是看你的信心什么样，你的信心大的话，你看到虚空大地都虚是业，你说你每个人杀人，你看到杀人你就是恶，就是你比例来讲，师父我杀了一只鸡啊，这个向师父忏悔，我说你不要再讲了，再讲再杀别，为什么呢？你讲杀鸡你有个恶念不？杀鸡就是再杀鸡，就是没有杀鸡啊，你嘴边心里想要杀鸡，一个境界出来杀鸡，你这成你念得出来啊，那念得出来就造了恶啊，不停地杀鸡你就不停地造恶啊。所以说我堕了胎，你堕了一个胎就够了，还堕胎，那不停地找了这个字，可是堕胎写个牌位，找了那个这个是堕胎写个牌位，你每天在堕胎，所以你讲一下你心里面就现出一个恶业，讲一下现出一个恶业，想一下就做了一个恶业，你不理你造恶，知道吗？就是很多忏悔是不念无念，不念了你罪业立即消失。为什么不能犯重罪呢？因为犯了重罪你就不停地念，知道吗？就是不停地念。那么说国家法律上面已经定型了，就是说你们年纪都这么大了，那个堕胎的事情就不要再写了，知道吗？年纪这么大了，万一干干净净，现在也把它提起来，是吧？这个罪过都非常大，不要老是在想了，就是说以后不要再写这种牌位。你就是说要写的话，写释放世界所有六道同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可以了，对吧？就是说这究竟来讲，就是说这个叫自心信约，对这个自心生起啊欢喜心。于生自信心约是信，知道吧？于是我国为愿，我要于生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的瞬间，你要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于生。于生怎么杀我世界的愚，这个愚的话，这个是叫善愚，不是恶愚，知道吗？恶愚就是你还留恋贪嗔痴，虽然念阿弥陀佛还是留恋贪嗔痴，你没有把贪嗔痴灭了，不停地念啊，不停地念。他说过去任何过去祖师们讲过，他说啊，任何恶业久念成愿，就是说念多了以后就变成你的愿力了。虽然你嘴巴上念阿弥陀佛，你心里面还在不断的念恶念，念贪嗔痴。所以告诉我们，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其实啊，在我心中感觉就是叫你不要再念了，一念就把它灭了算了嘛，是不是？那说有人讲，我念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之罪，那我就念一念了，然后我再去做坏事了，然后做坏事再念一念。佛陀没有这样的告诉我们，佛陀告诉你这一念这么珍贵，你到底是抓这一念珍贵的念，还抓了个贪嗔痴呢？佛陀是这样的告诉我们的。佛陀就是说这一念这么珍贵，你不要，你非要那个恶念干嘛？佛陀就说恶念念念之间，他就久念就愿力，哪个愿力大，哪个就在因果就会因果不输啊，因果是不会，世间万物皆空，因果不空啊。就是说你不能够不信因果，所以呢这个念常常念善恶道，善恶道一定会现前。那常常念佛，佛陀就变成你的愿力，叫愚愚愚，叫善愚啊，阿弥陀佛。